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巴西著名的作家保罗·科尔赫曾经说，勇敢的冒险，没有什么事能够取代经验。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尝试对自己有益处的活动、学习等等，可以使我们更加活泼、有趣，而且蛮有成长的声量。新的一周开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我们一起在当中有所学习，也彼此勉励，活出健康美好的人生。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我们说到成长型心态跟固定型心态的差别，前者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处，后者则是让我们停滞甚至是退后。心理健康的强韧度增加，其实也包含了身体相应的配合跟活动，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可是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好呢？不但是身体上的强健，还有关乎我们大脑的保护。尼可·维诺拉所写的《瑞威尔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为我们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带领我们认识运动跟大脑之间的关联。简单来说，你的肌肉是直接跟你的大脑沟通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我们的大脑分为两个部分，灰质跟白质。灰质主要是由神经元细胞组成，负责处理讯息、认知、感知、知觉和肌肉控制。所以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等等的疾病特征，就是大脑灰质的流失，大脑神经元渐进性的退化。这种损失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记忆力衰退、运动困难。但是固定的从事体力活动可以让灰质的体积显著的增加，尤其是位在我们大脑海马体跟前额叶皮质的灰质。海马体负责记忆跟学习，前额叶皮质则是负责控管功能、决策跟认知控制。以有从事有氧运动的少年来说，比起没有从事有氧运动的少年，他们大脑的海马体灰质体积会比较大，也在认知测验中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体力活动是影响成年晚期灰质体积的有效方法，也可以促进大脑中跟认知完整性相关的蛋白质。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向我们的肌肉发出收缩跟放松的信号。收缩跟放松肌肉的机械运动会释放肌肉因子。肌肉因子是一些肌肉的蛋白质，有许多功能，而这些肌肉因子会透过肌脑轴直接跟大脑沟通。肌脑轴是肌肉的肌，大脑的脑，轴心的轴。肌脑轴凸显出身体活动跟心理健康之间的深刻联系。 因为你的肌肉跟大脑有一个直接的沟通通路。固定做运动对于保持健康有韧性的心灵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说，肌肉因子有助于减轻忧郁的症状，改善焦虑，具有神经保护的特性，确保我们的神经元能够正确的放电，并且有效的传递信息。忧郁症已经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人类健康头号杀手之一了，而且这几年有年轻化的趋势。2022年，美国医学会期刊网路指出，年轻族群高达50%以上的患者并没有求助或者是接受治疗，费用跟不知道如何获得协助成为年轻人不求助的主要原因。忧郁症的症状有轻重，各种不同的程度，每个人的经验都有所不同，有些人的确是需要额外的干预措施才能够缓解症状。但是精灵想要和您分享的是，面对这个已经被视为健康头号杀手之一的疾病，我们可以从运动跟忧郁症神经科学的角度切入，帮助我们有正确的认知以及如何防范于未然。要和您分享和忧郁症的发展跟严重程度相关联的两种因子。第一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它可以支持大脑跟周边神经系统的神经元，让神经元可以生长、存活跟发挥功能。所以较低水平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也代表着神经可塑性的受损，以至于导致人们适应跟应对压力的降低，以及面对负面情绪能力的下降。第二种是类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个是一种对生长发育有着重要作用的激素，在我们儿童跟少年时期更是如此。它也和前面说到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一样，对大脑具有神经保护的作用，也就是说，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支持神经细胞的存活、生长跟发挥的功能。当它从肌肉里作为肌肉因子被释放的时候，会产生正面的结果。例如，有在健身的人，他们主要是在做举重训练期间释放出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如果你从来没有举重过，那么渐进式的使用肌肉承载负荷会是非常重要的事，这可以帮助你保持强壮以及获得广泛身心的益处。可以怎么实践呢？如果我们把运动按着强度从轻到重，可以分为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非常轻松的运动，例如做伸展操、走路。第二个区域是轻松的运动，例如超慢跑、爬楼梯、举轻量的哑铃等等。第三区是增加有氧耐力的中度运动，例如中速度的慢跑、骑自行车。第四区是高强度运动，例如球拍运动、游泳、间歇性跑步等等。最后第五区是极高强度运动，例如短跑冲刺、高阻力飞轮、坡比跳、塔巴塔运动、球类运动等等。您可以按着自己目前的体能状态来做规划跟调整。对精灵来说，因为通勤的关系，我每天都会走路跟爬楼梯，假日如果有出门，甚至会走超过10000步。每一周也会有固定打球的时间，包含基本的动作练习、投篮练习，甚至还会有一对一对打的时间，然后以三分球进球作为结束。不过最近精灵又加上了一个，投进三分球之后，我会跑操场一圈，然后回到球场投进一颗球作为结束。我觉得这挺好玩的，也有一点点挑战性，也能够帮助我在体能的操练上面更加的精进。好的体能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有好的精神状态，甚至成为有力量的领导者。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位人物，他是摩西的接班人，却被赋予不同的任务，那就是约书亚。如果说摩西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在旷野中领受神的律法，预备心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那么约书亚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奋勇进攻，驱逐敌人，可以说是军事型的领袖。他不仅要有勇敢的心，还必须拥有能够征战的体力。 我们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可以看到，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战役。要能够攻城略地，身体的强壮是必要的。约书亚必须要能够打仗，能够承受长时间的行军，能够鼓舞军队士气。可是约书亚的强壮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强壮，还有心灵上的强壮。真正让约书亚有力量的不只是他的好体能，还有约书亚听从神的话，信靠神的话语。耶和华神在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之前就曾经告诉他，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约书亚相信神的话语，他也就有力量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得胜。身体的强健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可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能够给我们勇气跟方向的源头。所以和约书亚同时期的加勒更是如此，他和约书亚一样，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曾经打发12个探子当中的一位。当时他跟约书亚看见应许之地迦南地如此的富饶，是流奶与蜜之地，不像其他10位探子胆怯害怕，他反而大有信心。45年之后，那些害怕不幸的探子都已经死去，加勒却还健在。这个时候他已经85岁了，仍旧强壮，跟45年之前一样。加勒就好像是一位跑马拉松的跑者，从他40岁看见神所赐的迦南地，到他85岁征战得胜，夺得应许之地。我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程，跑马拉松最艰难的路段就是中间这一段。开始的时候热情洋溢，将要抵达终点的时候也蛮有冲劲，可是只有中间这一段才能够测出一个跑步者的勇气，因为那个时候离起点已经很远，离目的地仍旧是遥遥在望。加勒能够在这45年保持好的体能，持续的锻炼预备自己，那能激励他跑完马拉松全程的原因是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加勒来说，老年并不是渐进式衰退，而是渐进式攀登。他的生命所发出的信息是好戏还在后头，更好的还在后面。而他的确也因着对神的信心成功地赶出敌人。约书亚记的第15章13到14节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就是示筛、亚希曼、达买。希伯伦是当时最佳的地点，居高临下，风景美丽，土地肥沃。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在这里的某一棵橡树下支搭帐篷，接待神的儿子以及他的使者。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还有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以撒的儿子雅各等等，都被埋在这块土地下面，这是最美之地。但是希伯伦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山地，居住在那的亚纳族同时也是迦南人中数一数二的强悍种族。可是蛮有信心的加勒不但成功地夺取这块土地，还赶出了亚纳族的3个族长。你会发现，不论是约书亚或者是加勒，他们除了身体强壮，还加上一个重要的因素，对神话语的信心，以及耐心地等候预备自己。如果没有信心跟从神而来的力量，他们的影响可能只是暂时的。约书亚的刚强不只是体能良好，更是因为他相信神会与他同在。加勒的力量满档也不只是体格健壮而已，更是因为他始终如一的信靠神。你和我也可以有这样充满振奋的精神以及细水长流的结果，不仅是身体的强健，还有心灵上的坚韧度，刚强壮胆，不惧怕。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22张专辑《都指向你》当中的《刚强壮胆》。
哦哦哦哦。看着葡萄，我们却都吃不到。一时之间，充满了炙热环绕，手里不断咆哮，如同狮子吼叫。面对高墙，周围人都想逃跑，有难于你反而成心中煎熬，现实如此难搞，生命竟被消耗。就在这时刻，我仍然要说，不理想你的目标。钢枪壮胆，钢枪壮胆，它就践踏在我们的脚下。钢枪壮胆，钢枪壮胆，欢呼赞美，直到城墙都倒塌。哦哦，钢枪壮胆，钢枪壮胆，哦哦，我希望你希望大力点哪。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2张专辑《都指向你》当中的诗歌《钢强壮胆》。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探索运动跟大脑健康之间的关联，其实也是关乎到我们心理的健康。固定的体力活动不仅有助于减轻防范忧郁症的症状，还可以改善焦虑。固定运动是改善焦虑的重要方式，因为体力活动会引发内啡肽的释放，这种神经传导物质是天然的情绪提升剂。前面一段我们说到，对生长发育有着重要作用的激素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已经被证实在神经元修改连接能力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会削弱海马体中保存某些情境的记忆神经元连结，削弱这些记忆跟恐惧之间的关联。恐惧的消除就像是重写大脑原本的负面剧本，帮助我们意识到曾经以为具有威胁性的错误认知其实是安全的。不但如此，运动还可以改善情绪。跑步、游泳、步行、骑自行车等等的有氧运动都会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从而增强大脑向神经元输送营养。运动会释放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让人感觉舒畅的神经传导物质，它们会改变你的神经生物结构，改善你的情绪。运动会让体内产生内啡肽，这是天然的止痛药，负责减轻疼痛并且促进幸福感、欣慰感，它们会在运动的时候被释放。内啡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内源性吗啡，内啡肽能够减弱疼痛讯号，产生愉悦感跟奖励感。运动还会增加我们大脑跟身体中的粒线体，粒线体是细胞的发电厂，负责为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产生能量，对于细胞健康跟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运动还可以帮助身体的压力系统更好地适应自愿压力。自愿压力指的是为了某一个正向的目标而愿意承担相应的压力，例如运动、学业的进步、技能的提升等等。而且，运动还可以使我们引开负面的思想跟负面的反刍，让我们的大脑有时间恢复。这个有点类似重新启动我们的思想，透过身体的运动打破我们负面思想模式的循环。整体而言，运动可以促进神经的可塑性，促进大脑的寿命跟完整性，使我们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有助于预防神经退化性的疾病。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善，改善我们身体跟心灵健康的方式，而且你马上就可以执行。光是离开一下电脑桌、手机荧幕，往窗外看，站起来做一下伸展操，或者是休息时间去外面走一圈、散步一下，都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使我们调整心态、平复烦躁、抽离负面情绪，恢复清醒的头脑，有智慧地做判断。这让金玲想到，在约书亚加勒之后，又过了几个世纪，以色列民中出现了一位特别的人，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二位君王，那就是 大卫。大卫在年少的时候其实是一位牧羊人，他平日的工作看似简单，却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大卫要长时间待在野外，带领羊群寻找青草地跟有水的地方，甚至要保护羊群免受到狮子或者是熊的攻击。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单枪匹马的击退狮子或熊，这绝对不是空谈，而是需要身体相应的力量、敏捷度跟胆识。这些经验让大卫在身体上被锻炼到一个能够应付各种挑战的状态。然而大卫最大的力量不只是因为强健的身体，更是因为他心灵的安稳。大卫在牧羊的时候，空闲时间常常会向着神弹琴歌唱，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这里我们可以从大卫写的其中一篇诗篇，诗篇第23篇说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份对神全然的信靠，使得大卫即便独自在荒野，面对危险也不惧怕，因为大卫相信神和他同在。这个身心灵平衡的操练也成为他日后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奋勇的基础。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第一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正要准备打仗，双方对峙在山谷的两边。非利士人中有一个巨人叫做歌利亚，身高有300公分，穿着沉重的铜甲，手里拿着巨大的矛，还有另外一个人拿着大盾牌在歌利亚前面。歌利亚每天早晚出来叫阵，向以色列人挑衅地说：你们中间谁敢和我单挑，如果那个人胜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如果是我胜了他，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圣经还特别说，歌利亚这样每天早晚过来骂阵，长达40天之久。以色列军队没有人敢应战，甚至连当时的国王扫罗也害怕。可是圣经形容扫罗可是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以色列人看歌利亚实在太强大，包括扫罗王自己，没有人觉得有胜算。就在这个时候，少年大卫出现了。他当时还只是个年轻的牧羊人，来到战场上是为了给哥哥们送食物，却听到了歌利亚对以色列人的挑衅。于是大卫自告奋勇，告诉扫罗王让他自己上场跟歌利亚决斗。扫罗王一开始不相信大卫可以，因为大卫只不过是个少年人，而且歌利亚是个战士。可是大卫告诉扫罗王：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说的这段话凸显了两件事。第一，大卫过去一直都有身体的锻炼，放羊不是坐在草地上吹吹风而已，而是经常面对危险，需要勇气跟力量，还有体能。丰富的经验让他手脚敏捷，膀臂有力。第二，大卫有坚定的信心，他接着对扫罗王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种信心来自于他平时跟神的亲近。接着，大卫并不需要穿戴扫罗的战甲，也不用刀剑，只是拿着他牧羊的杖以及熟悉的武器，这是对付狮子和熊所用的甩石头的机弦，跟溪水中挑选的5颗光滑石子。就这么轻便的装备，勇敢地走向巨人歌利亚。歌利亚一看到少年大卫就藐视他，还咒诅他。可是大卫回应歌利亚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结果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大卫迅速地从袋子里取出一颗石子，用甩石的机弦打中歌利亚的额头，石子穿入歌利亚的前额里面，他当场倒下。大卫跑过去拔出歌利亚的刀，将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非利士人惊骇莫名，赶紧逃跑。以色列人顿时气势大增，乘胜追击，也因此大获全胜。大卫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身体的操练能够使我们有实际的体能跟精神应对挑战，心灵的稳定能够使我们在恐惧的氛围中不被击垮，信心的力量则是能够使我们超越眼前的困难，知道神比困难更大。盼望你也加入这个得胜的军队，领受从神而来的力量，不仅有强健的身体，更有兴盛的灵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第五张专辑《神机会的风》当中的《战胜巨人的恩膏》。
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的神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向前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得胜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